好，那么请大家把手中的《比利时信条》打开。我们今天来到《比利时信条》的第十二条。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第十二条。第十二条论创造。我们相信圣父借着道，就是他的儿子，从无到有创造了天地万有，并且他看着都是甚好。他将存有、形状、样式以及各样功能赐给一切受造之物，以服侍他们的创造主。甚至如今，他仍按照永恒的护理与无限的能力来托住并管理万有，让他们服侍人，好叫人可以服侍上帝。他也创造了善良的天使，作为他的使者，并为选民效力。有些天使从上帝所造优越的地位上堕落永恒的灭亡中，其余的天使靠着上帝的恩赐，仍然继续坚守，居于本位。魔鬼及恶灵如此败坏，以至于成为上帝与众善的仇敌。他们像贼一样埋伏等候教会以及一切信徒，使用他们的权势透过各样诡计来败坏一切。所以因着他们自己的邪恶，应受永远的刑罚，天天等候可怕的苦刑临到。因此我们反对并恨恶撒苏该人的错谬，他们拒绝承认诸灵与天使的存在。我们也拒绝摩尼教派，他们说魔鬼是自存的，他们的邪恶是出于他们的本性，并非出于堕落。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一同来学习这第十二条。那第十二条是从前面一到十一条结束之后就上来讲的。前面从第一到第十一条讲的都是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讲上帝是谁，花了这么大的一个篇幅讲。然后接下来讲完上帝之后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外在的工作，首先第一个工作就是讲创造啊。所以前面讲三位一体是讲他的内在的生命，圣父、圣子、圣灵，对吧？分别来讲。那讲完内在的生命之后，开始讲这个三一上帝他外在的工作是什么。所以上来第一个是创造。那谈到创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的近代的讨论。那么第一个一想到创造的问题，我们首先不得不去先谈一下，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就是创造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那我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去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啊等等，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定义。那简单来说，自从这个达尔文写作这个《物种起源》之后，就好像似乎关于基督教的这种反对基督教的最强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这种所谓叫做科学主义或者叫现代主义，认为圣经不可信，圣经只是神话故事啊，整个宇宙不是一个超自然的神明所创造而来的，而是单纯的这种进化而产生的。所以这是今天比较常见的所谓的无神论者或者科学主义者他们对圣经发起的挑战，特别是关注于这个创造这个教义，对吧？那在谈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先清楚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在面对两种错误的极端的思想，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主义。当我说科学主义的时候，我并不是说科学本身。科学主义是叫做 算了，我还是不讲这个。对，科学主义或者有的时候被称之为叫做现代主义 ，modernism。当然说用现代主义这个词讲的是它在历史当中的发展，它好像在现代主义之前就是不是现代的人，就是一种古代的人，都是怎么样？科学主义，我刚才说不是在否定科学本身，而是说把自然科学的解释当作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解释所有一切的问题，啊，这种思想叫做科学主义。所以其实科学主义并不科学。那这是第一种我们常见错误，这种当然是无神论，以无神论为代表的，对吧？当然你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可能是一个泛神论者，你可能是一个自然神论者，都可能是科学主义或者是现代主义的。所以但是最有代表的我们今天来讲是无神论，对吧？但是在美国其实正眼八百的就是说自己是真正的无神论的人还是比较少数的，大部分人会说自己是不可知论或者是自然神论者。那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儿，跟它是一类的，对吧？那另外一个极端的，我们需要避免的极端的错误呢，就是圣经字句主义者。有的时候叫做字面主义。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友好的会称他们是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 当然你有不同的人用基要主义形容不同的东西，有的人以此为自豪，有的人认为这是很荒谬的一个东西。但我们不管怎么样，这是按照常规的一些人的用法把这些词放在这儿。那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创造跟科学的这两种错误。那些持守科学主义、现代主义的人认为科学可以解释一切，所以他们把这个，特别是把这个从达尔文来的这种进化说，把它进化论的这种假说，把它当作是解释宇宙当中所有问题的唯一的答案。他们认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否定创造，对吧？这些人是否定创造。那不论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进化论作为一个科学的假说，是无法推翻或是无法解释宇宙起源的问题的。进化论唯一能够解释的是物种之间的变化，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微观的角度来讲，这是进化论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从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的一个学科来说，当然这种进化式的思想涉及到哲学或者社会科学里面会有其他的应用，但是单就是如果你说达尔文主义把它固定在这个生物学的这个一个理论角度来看，它是没有在解释宇宙起源的问题，这个理论没有在解释宇宙起源的问题，而这个理论也没有拒绝或者否认创造的事实。所以很多人持守这种进化论式的科学主义，认为说它可以推翻圣经，可以推翻创造，可以推翻上帝的存在，这些人的宣称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他们认为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宣称他们都不是专业的科学家。如果你去问一个专业的科学家，哪怕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对吧？他也会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无法证明创造不存在，这个东西无法解释宇宙的起源，我们只能想象，无法证明。所以这种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个全世界都被这个无神论统治了，对吧？全世界都被这种科学主义统治了，我们感觉好像是很无助的，感觉好像，是不是很害怕跟别人去说这个，然后一说这个就被别人给嘲笑了，对吧？你不需要害怕这个事儿，对吧？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你们需要装备好自己，对吧？你们需要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宇宙的起源问题，啊，你最终还是会陷入到不可知论，你只能说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大爆炸，就是这么发生了。但是之所以为什么会发生，我不知道，这是唯一诚实的答案。如果没有创造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简单的谈一下这个圣经自据主义或者叫字面主义。有另外一些人，在这个比较有名的是这个现代主义跟基要主义的这个战争，最有名的是1925年的叫什么 Scopus 的那个 Scopus。Scopus Monkey Trial， 你们知道这个事件吗？有谁听说过这个事件？知道？那这个是当时在Tennessee 的一场非常有名的官司，当时吸引了美国成千上万的人去看这个官司。是指什么呢？是公立学校的一个老师，他要是否要教导进化论的问题，对吧？这个引起的一场官司。但是这场官司最终对，谁输谁赢不关键，但是就把这个问题推向了一个公共平台的一个高潮。到底是相信圣经还是相信进化论，把这两者变成一个对立，对吧？你要不就相信科学，要不就相信宗教。最后大家今天心里的这种宗教跟科学的对立，就是一个体现，就是从这儿来的。但是那在这个事件里面，当时代表着这个相信圣经的这方的人，其实是当时的基要主义者，对吧？就是，所以他们所谓的基要主义者，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基要主义稍微略带着一点点贬义的含义，所以你们如果就是我很直接的告诉你们，是我会带着一点贬义的含义，但是不一定是不好的词，就是。当我说基要主义者的时候，我是指那些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解释圣经的人，说是多少年就是多少年，对吧？说是什么就是什么。那其中有这个为什么是一个错误呢？是因为他忽略了圣经本身写作的目的，圣经本身的题材，圣经作者写下来的最终想要让你看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换句话说，圣经是不是一本按照现代科学的这种精确的要求所写作的一份关于解释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著作呢？不是，对吧？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可以解释一天到底是24个小时还是23个小时点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分钟，是吧？以今天我们用这种现代科学所要求的这种精确度去要求圣经一定要给出我们这样精确的答案，是不现实的，因为圣经不是这个目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圣经本身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可以去用我们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圣经去说一些它本身不会说的事情。圣经也没有告诉你宇宙到底有多，宇宙年龄到底有多大。圣经有说吗？圣经没有告诉你地球到底有多老，是年轻的地球还是年老的地球？圣经有没有告诉你这个2024年谁当美国总统？没有告诉你，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带着错误的问题来看圣经的话，我们是找不到正确的答案的。你必须要让圣经做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的写下来的主要的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个上帝拯救罪人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罪人的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福音给人类，对吧？这是整个圣经写作从旧约到新约最终的目的，而不是去解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自然界每个现象到底是什么。所以那今天 有一些人认为，如果你不去严格的按照字面意义上去解释圣经里的每一句话的话，那么你就等于不相信圣经。你如果你说我是相信圣经无误的，就等于你必须严格的字面意义上的解释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是这样吗？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题材是你不能字面意义上解释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比如像诗歌，对吧？圣经里面有没有，天启文学、象征文学、预言、意象，这些你都不能字面解释，对吧？但是，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能不能字面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是历史还是文学作品？历史。那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上帝六日创造天地万有，是历史还是文学作品？是历史。都非常好，你们回答都非常的对。那么是不是上帝创造用的时间就是100多个小时就造好了所有的一切？你不是说是历史吗？可能不到100多个小时，可能就一瞬间，对吧？可以，所以这个是今天这个稍微提一下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辩论会变得很冗长啊。那今天比较常见的一种关于创造日的辩论，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你不相信这些字面主义者。他说：“如果你不相信创造当中的每一天是24小时的话，那么你就等于不相信圣经，你就等于不相信创世纪是一个历史。你看到这个问题所在了吗？所以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对于创造的记载的解释，只有字面意义上的24小时是正确的。那这个，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会引发很多这种科学主义者反感，觉得说。”基督徒都是傻子，对吧？基督徒都是没有脑子的人，对吧？基督徒都是一种只是一厢情愿去相信，他们没有任何的，就是他们当他们反对基督教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一般是基教主义式的基督教。但是很遗憾的是，这种字面主义也不仅是代表基教主义，这种思想也进入到了一些改革宗的圈子里面。例如有一位改革宗。学者他解释《比利信条》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创世纪》提供了宇宙纪年的准确数据，亚当是在创世就是宇宙年的第六天自然日造的，他活了930年。洪水是宇宙被造之后第1656年出现的。相信圣经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一点。哇，这是算得很精确的吧？”告诉你那洪水是哪年发生的，亚当就是第六天造的，等等。那但是我们回到比利信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利信条当谈到创造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你创造到底每天是多长，对吧？比利信条就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创造到底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创造的教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不打算过多去谈创造日，我也不打算辩论任何的立场，我只是在这儿给大家陈述一下。但比利时信条提到创造的时候，首先他告诉我们，创造是三一上帝的工作。三一上帝创造，因为前面他宣告了三位一体的上帝，然后接下来他谈到了创造的工作。那这是怎么体现的？他上来说，我们相信是父借着道，就是他的子创造。所以创造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个空泛的神，一个哲学上的神，一个造物主而已去创造。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创造是父借着道，就是他的子所创造的，不是一个奥秘的非位格的力量，不是一个空泛的神，而是父借着子造的。所以你必须认识子，也就是基督，你才能够认识父， 你才能够真正认识创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因此单纯的说，我相信宇宙是一位神所造的是不够的，啊，今天很多人传福音传到最后就是让你确定宇宙是被造的，那你这福音还没传呢，啊，你只是传了一个宇宙受造论，但是这不是福音，啊，就单纯的说，单纯的你从原来的无神论的角度，甚至说，哦，现在我相信有一位神，我相信宇宙是被造的，然后你就受洗了吗？你不能受洗啊，教会也不应该让你受洗。如果你只相信到这儿，如果你不相信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是耶稣基督的话，是父借着耶稣造了一切，凡一切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你只有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是吧？对耶稣的身份有了正确的认识，你才能算是真的明白基督教的创造论到底是什么。基督教的创造论不是哲学的创造论，不是希腊哲学的创造论，不是这个有其他的有神论的创造论。基督教的创造论是上帝借着基督创造了一切。耶稣基督是那位与在永恒当中参与创造的上帝。然后接下来他说，父借着道就是他的儿子从无到有，所以三一上帝创造，对吧？当我提到父有提到父，对吧？父然后有提到子，然后灵呢，灵就是运行在水面上，对吧？还记得，我就不多说了。然后接下来第三点说，这个是从无到有 ex nihilo，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词是拉丁语 creatio ex nihilo， 从空，从没有的，从无当中创造。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第一点当中，就是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的本质的区别。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起初只有创造主，而在受造界的这边是 nihilo， 是啥也没有，无，哦，nothing。 那这个 nothing 不是 something， 就是有的时候人会说上帝是从一个叫做无的一个东西，不是，无就是无，无就是啥也没有，从无到有。所以你说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吗？宇宙诞生之前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科学家会告诉你，宇宙诞生之前啥也没有。但是圣经告诉你，宇宙诞生之前有上帝。有能量的吗？但他不知道是啥，对吧？就是。但是我们会说，在宇宙创造之前只有上帝，连能量都没有。因为在受造界这边是无，什么都没有。没有永恒的物质，没有永恒的能量，一切都是从创造主从无到有创造的。因此物质不是永恒的，能量不是永恒的，甚至我们后面会谈到比利亚提到的属灵的受造物天使也不是永恒的。天使也不是永恒的，天使不是永恒的，天使也是被造的，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后面简单的提一下吧，就是从无到有创造这个受造界当中分为属灵的受造界和物质的受造界，但是他们都属于受造物。天使一些其他的灵界的受造物，他们是属于受造物，但他们是灵体，他们没有物质身体，但他们也是受造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和地。所以在这个受造界当中有天， 有地，对吧？有 heaven， 天上面指灵界，有地，地并不只是指地球，地是指的整个物质的宇宙，对吧？所以是物质界，有灵界天，有物质界地。然后当时起初物质世界被造的时候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是混乱的，是没有秩序的。然后上帝在这个混乱的物质当中生发秩序，形成了有序的宇宙，就是这样。所以他接下来就确定了说，所有被造的天地万有都是被造的，在这个创造主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是被造的。所以创造主跟受造物一定要有个本质的区别，不是说有一部分是上帝造的，有另外一部分是天使造的，不是说有一部分是上帝造的，有一部分是在上帝之外自己产生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也不是次等神造的，所有的受造物都是三一上帝创造的。然后接下来说，并且他看着都是甚好的，也就是起初的创造，起初的受造界的状态是没有邪恶的，没有恶的，没有罪的。所以上帝不是恶的作者，上帝没有直接创造罪，没有直接创造恶，上帝所造的是美好的。那这就带出来一个问题，到底恶的存在怎么解释，是吧？这些都是跟创造论相关的，但是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哲学的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去讲，是吧？到底恶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除了要主日来听讲道，除了下午要来参加别人信条的学习之外，你们还需要去读洛哥发的这些小文章什么，对吧？因为会补充你们的知识，因为不可能这个主日这个几个小时的时间把所有的问题都讲清楚，对吧？所以你们需要自己学会去寻找所以我们会给大家提供这些资料，对吧？那简单来说，恶到底是什么？上帝如果起初创造的全部都是善，恶到底是怎么来的？上帝又是全能的、全善的，恶怎么进入到这个美善的受造界？简单来说，对恶的定义，恶是对善的偏离，你可以说缺失也可以，偏离，对吧？而你还需要加上一个词，对吧？恶是对善的积极主动的偏离，积极主动的缺乏。所以恶的存在是基于善的存在，而善的存在不是基于恶的存在。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到后面我们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提摩尼教的错误的教义。那我就简单先说到这儿。然后接下来他比利信条提到下面一段，他说他将存有形状、样式以及各样功能赐给一切受造物，来服侍他们的创造主。这句话就告诉你宇宙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吧？宇宙为什么存在？你为什么存在？地球为什么存在？你必须回到创造的教育当中，才能够找到被造物的意义。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家新买的一个什么东西，你新买了一块手表，对吧？手表为什么存在？手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手表为什么是做成这样？为什么上面有12个这个？为什么有一个长的指针，有个短的指针？为什么手表里面的结构是这样？为什么你这么一拧劲儿它就能走？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它每个走的那个时间的那个间隔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手表你为什么存在？如果你单纯的只看这个手表本身，你是找不到手表存在的意义的。你只是把手表封闭起来，在一个真空当中，你就看这个手表，研究这个手表怎么工作，什么材质，什么颜色，你把它研究透透的。你把全世界所有的手表都拿来对比，然后分类，你还是不知道这个手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个手表是被造的， 然后你去问那个造这个手表的人到底是啥，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你才能真正得到这个手表存在的意义。所以宇宙也是一样，你去再怎么研究宇宙，对吧，宇宙到底有多大多长多老，是吧，有多少星星多少物质什么，你怎么研究怎么透，有多少个不同的宇宙，对吧，你这些你用科学的方法再去怎么研究透，你找不到宇宙的存在的意义。你必须回到创造这个宇宙的那个创造者面前，你去问他，你说这个宇宙存在什么意义，他告诉你是这个意义，他才有意义，对吧。所以上帝告诉你说他创造这万有是为什么，是为了要为了上帝的荣耀，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为什么宇宙如此的浩瀚，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星球，为什么地球上要有这些植物生物，就是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动物走兽，这么多生物多样性，为什么这一切都要诉说上帝的荣耀。好，所以你现在明白，哦，原来宇宙存在意义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是靠科学研究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人生是什么意义？你活着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存在？同样的，你必须要回到造人的上帝面前，才能得到这个答案。人是要来服侍上帝，人要来荣耀上帝。你只有在这个在上帝面前，你才能够找到你自己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吧？今天多少人各种心灵鸡汤的小书一出版，对吧？小 podcast 一听，到底你说你人生有什么意义，对吧？寻找人生的意义。告诉你，你没有上帝，你绝对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没有上帝，你只能找到悲观，你只能找到绝望，你只能找到未知，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去，对吧？所以我只有中间这几十年的时间，所以要么就陷入到绝望，要么就陷入到完全的这种虚无的享乐主义，对吧？就是我就是尽情的享受我能享受的，反正明天我可能就死了，对吧？所以圣经说，如果没有上帝，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你们的罪还在的话，那你们就吃吃喝喝吧，吃喝玩乐吧，反正明天你们要死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合理的结论。如果我们不是被造的，如果我们只是几率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去碰出来的，对吧？就是多少多少千亿万亿分之一的可能性你就出来了，那你的意义是什么呢？你没有意义，你没有意义的结果就是，那反正我能找到什么稍纵即逝的快乐都可以，是吧？就不存在有任何的道德性，不存在有任何的社会性，不存在有任何的永恒性。然后接下来他简单的提到了互利，那这个我们下周再谈，我们不在这儿谈。然后，那比利信条最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了物质世界受造之后，他又谈到了。属灵的受造，那这个是比利信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天使被造，天使也是从上帝所造的。然后他提到了在天使当中有一些是守在本位的，有一些是堕落的。堕落的天使被称为叫什么？魔鬼，对吧？最其中的首领叫撒旦，对吧？然后所以魔鬼是不是起初被造就造成魔鬼呢？不是，起初魔鬼被造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好的。OK， 这个非常重要，对吧？这为啥这么重要呢？这个之所以这样重要，就是告诉我们。刚才我说的这个，天使不是在这个上面，天使不在创造主这边，天使在受造物这边。因此，天使不是永恒的，天使是有限的。天使，我们不用怕天使，对吧？今天有多少人不怕上帝，但是怕鬼，是不是？上帝倒不怎么怕，上帝的诫命也不怎么遵守，但是怕鬼。为什么怕鬼呀？如果你把这个次序搞清楚，你应该怕谁？应该怕上帝，应该怕那个创造堕落天使的，对吧？创造天使的，但是天使堕落， 所以鬼没什么可怕的。圣经告诉你，一个正确的认识创造秩序的基督徒是不应该怕鬼的，鬼应该怕你，因为圣经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要审判鬼，你要审判那些堕落的天使。在耶稣基督里，你有比天使更大的权柄，将来你要坐在基督的宝座上，与他一同统治受造的，包括灵属灵的受造物。所以所以我们需要拒绝这种错误的这种柏拉修主义式的思想，就是好像对吧，上帝在上面，然后有天使啊，然后有人啊，然后有动物啊，石头啊什么的，好像这个天使要比我们更高级，对吧？天使没有什么高级的，对吧？天使跟你一样都是受造物。而耶稣基督取了你的人性，升到天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带着你的人性在执掌着天使。这就是耶稣升天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肉身升天的重要性。今天坐在天父右边掌权的这个君王是一个人，而不是天使，是带着人性的，带着人类的身体，人类的灵魂，是一个人，是一个真正的人，坐在天上在掌管着万有。所以这是以弗所书所提到的，对吧？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复活，已经与他一同升天。为啥？因为基督复活的人性跟我们的人性是一样的，所以他就如同带着我们一样升到天上。如今你们就坐在，以弗所书甚至说你们今天已经坐在天上与耶稣一同掌权，将来他要再来，他要审判活人死，他要审判天使。所以将来上帝审判天使的时候，是你，对吧？作为人，作为得胜罪恶的人来审判天使。那因此最后他提到了反对一些错误的教导。首先他提到了撒都该人反对错误的教导，所以最后这是反对，对吧？我就写的是反对错误的教导。撒都该人是谁？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记载，对吧？有几个犹太，第一世纪的犹太的教派，一个是法利赛门派，对吧？也奋锐党，对吧？另外一个，然后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是撒都该。撒都该人是不相信超自然的人，他们不相信有天使存在，不相信有魔鬼存在，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他们是第一世纪的自然主义者，什么都是自然的。所以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地上掌权，对吧？所以他们是特别追求这个政治权力的人，对吧？法利赛人则相反，法利赛人是相信天使，相信魔鬼，相信超自然的，所以法利赛人不怎么追逐这个政治权力，因为他们相信有比政治权力更高级的权力的，他们追求的是道德的这种力量，这种圣洁生活的力量，这种所以你看耶稣可能是个法利赛人呢，有学者这样说，就是当然这把大家说糊涂了，不要撤销，噔噔噔噔噔删掉，是吧？但是你看跟随耶稣的很多是法利赛人，保罗是法利赛人，对吧？撒都该人基本上不太可能信耶稣，因为撒都该人都不相信超自然的东西。但是法利赛人可能信耶稣，因为他们相信身体复活。所以你看保罗在他那个在这个忘了这句话，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对吧？他一出去传福音，你看他传福音，他最后把自己的福音总结是啥？最后他把他所传的福音总结成，我所传的就是我的列祖所盼望的死人复活。所以他在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认为耶稣来是证实了法利赛人的期盼是对的，而撒都该人则没有这样的期盼。这个当时保罗很聪明的用这个，所以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吵起来，对吧？吵架，到底有没有天使？到底有没有那什么？这个，所以圣经很有意思的，不要把圣经读的太无聊。 我觉得这有的人说圣经太无聊了，对吧？读圣经就读睡着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圣经无聊过，我就觉得圣经特别有意思，不觉得吗？而且圣经里面的故事啊，就比那个泡沫剧更精彩。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这个下周和大下周会继续讲这很精彩的故事。因为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很惊悚的故事，对不对？哇，一个父亲要杀儿子啊，然后突然一个反转，然后那这个下周故事更精彩，雅各的故事。雅各这一生真的是，唉，啊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犹大的故事。哇，犹大的故事更精彩。哇，就是对吧？你要把圣经看的看，这是不是无聊的，对吧？圣经很有意思。嗯，摩尼教，我刚才提到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反对摩尼教，因为摩尼教教导什么？摩尼教教导善和恶都是永恒的，善恶二元，对吧？同永恒，就像阴阳太极，阴就是阳，阳就是阴，啊，给你打太极拳。所以有一个永恒的善是上帝，有一个永恒的恶是魔鬼。像什么好莱坞的这些，这个什么英雄大片啊，什么漫威动画，全都是永远有一个坏人出现的，这个正义的英雄永远打不败的，我还会再来的，对吧？就是永远是这个恶永远都会在，只要有善就有恶，善恶相依相生。所以这是摩尼教。之所以比利信条反对摩尼教，是因为当时有一些重洗派延续了摩尼教的教导，就是他们也认为善和恶都是永恒的，善需要恶的存在才为善，啊，这是错误的，这是基督教所反对的。所以还是回到这儿，恶是从哪儿产生的？恶是在这儿产生的，对吧？在这儿，在受造物当中产生的，在属灵的受造物当中，天使堕落成了魔鬼，对吧？然后在这个地上物质的受造物人堕落，所以产生了罪人。所以罪或者恶的产生不是在上帝里面，因此只有善是永恒的，而恶不是永恒的。所以你才有最后有一天没有恶的世界的那个盼望，对吧？那最后我们要提一点应用，对吧？应用，基督教的创造观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因为刚才回到这个善恶这个二元的这个问题，真正基督教的创造观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你今天看世界这么多邪恶的事情，对吧？社会这么乱，对吧？某某某，这个各种又打仗又怎么样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对吧？看到人性当中的邪恶。但是基督教的创造观给你一个盼望，就是邪恶不是永恒的，有一天邪恶会终止，而至善的上帝最终要取得胜利，将会带来新的创造。这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说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一些 program， 靠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技巧、一些战略，好像我们可以改变人性当中的罪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从外在约束罪恶。我们可以制定法律，我们可以制定这个惩罚机制，我们可以保护这个权利不被滥用，对吧？尽可能的，但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罪。从相对意义上来讲，对吧？你就说你想想耶稣的时代，那个独裁者那个权利滥用的方式，你想想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对吧？已经上帝已经很恩待我们了，上帝已经很恩待我们了。我们，你至少还可以很安全的在这坐着，你不用担心下一秒会有坦克车冲过来，对吧？来轰你啊！你觉得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基督徒是每天胆战心惊的在敬拜的。你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亚当拿修？是被军队从教会里面轰出去的，那还是在一个基督王国的雏形的时候，对吧？那皇帝还是自称是基督徒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历史上有一个 golden age， 只要我们选举了一个 基督徒当总统或者是选举一个什么，然后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多么美好，那么好像罪恶可以因着一个基督徒总统而消失啊，不会的。但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是邪恶将会在新天新地当中被完全的胜过。而基督教的创造观带给我们对宇宙和我们自身存在意义的深刻的了解，避免我们陷入到存在式的虚无主义。刚才我提到这个词 Nihilo 对吧，那这个词你把它 Nihilism 叫做虚无主义。 Nihilism 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宇宙是没有意义的。那这个 Nihilism 有不同的形式，那其中一个形式叫做 Existential Nihilism， Existential Nihilism，存在主义式的虚无主义。那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你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认为人生不需要有意义，对吧？就像我刚才提到，所以基督教的创造观给我们避免陷入到 existential nihilism 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正是因为宇宙不是漫无目的，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由一位良善、公义、圣洁的、有位格的上帝创造的，因此宇宙不是虚无的，宇宙是有意义的，人生的存在不是虚无的，是有意义的。而最后基督教的创造观给我们带来的最实际的应用，就是我们可以为着上帝的创造而向他发出我们的赞美和颂赞。所以这就是诗人诗篇经常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最后用诗篇104篇来这个最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课。诗篇104篇，我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好吧。诗篇104篇，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翻开了吗？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呐，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为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回遮住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上，供给人用，使人从地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松鼠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居所，岩石为沙帆的藏处。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忙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 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它食物，你给它们，它们便食起来。你张手，它们饱得美食；你掩面，它们便惊慌。你收回它们的气，它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它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疑惑？那不是圣经。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能他在说人堕落的人的本性里面依旧有良善存在。对，你可以从这，所以所以取决于你是打算为这句话辩护，还是打算批判这句话，对吧？你如果打算为这句话辩护，你可以说，人之初性本善，的确人性当中依旧有，尽管堕落了，但是依旧上帝会赐给人普遍恩惠、普遍恩典，来使人有良心，有这个遏制邪恶的这种功能，对吧？那如果你要批判这句话的，你就说这个善到底怎么定义？也是从人性，就是从这个上帝的律法的角度来讲，人性本身是堕落的，所以人本性是要逃避上帝，或者是要远离神的。人性当中有原罪，就是罪的败坏和罪责的归算，所以人之初并不是为善的，对吧？所以看你怎么去理解，都可以。两，因为他说的太少了，他只是说人之初性本善，他没有再过多的去解释，所以这解释的工作交给你了。对，你私下要问洛哥，洛哥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我只读过圣经，所以我就不太懂，对吧？所以那个不是圣经，所以你不需要把那个当作是完全无误的一种说法。
那我们怎么理解人性的恶？
我们怎么理解人性的恶？那在十三条会有提到人的受造和堕落，在那儿我们会谈具体人性的恶到底从哪儿来的，从堕落来的。然后我们会谈原罪到底是包括什么，所以你背孩子宝教育的问答的时候会提到本罪和原罪，对吧？原罪里面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原罪，还是指了罪的责任和对本性的这个污染。所以原罪里面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罪责的归算，亚当犯罪的那个责任的归算，和亚当犯罪影响到人性产生的败坏，所以包括这两个部分。那到我们到第十三条的时候，我们会第十四条的时候我们会具体讲，第十四第十五忘了，第十几啊，第十四，论人的受造和堕落。对，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具体讲人的罪的问题。怎么样，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最后用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